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。今天晚上这篇文章是一位银行职员的工作心得，但是在文章中，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得到或多或少的心灵启迪。我遇到过天天来帮老板存钱的外籍白领、画家、化妆师、快餐店的小弟小妹、油漆工、财经传媒集团总裁、大学生、电视主持人、独当一面的女老板，还有那些叔叔阿姨，还有各国国籍的华人以及家属，还有各色的中外同胞。这些人太不相同，境遇天差地别。以前我记得小学里的时候，书本上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，当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学习的时候，山区的小伙伴们却连一本像样的课本都没有。在我小时候，有一个和我同岁的小伙伴是亲戚，我们很要好。他长在农村，爸爸妈妈没读过什么书，我想我的根也在农村。可是小伯春、小亚平他们的书读得还不错，所以我是在镇上养大的，从小是独生女，不管有钱没钱都享受着来自父母的最大宠爱，得到的是父母能力范围内最好的教育，考高中、考大学，然后工作。他大概十岁的时候，家里又多了一个妹妹，小时候就要带妹妹，后来长大了，书也没怎么读好，随便上了一个什么中专，然后就去杂志社做打字工作，现在已经嫁作人妇。小时候，小亚平就一直拿他和我对比，让我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。我从小就一直在想，为什么同样的人就差那么多，对他多不公平，为什么我就是我，如果我是他，我现在会怎样？不说哪种更好，可是命运肯定是不公平的。所以命运是不公平的，无论是跟比我们差还是比我们好的比，都是一样的。但是在我遇到那么多的人之后，我终于从心底里强烈地感觉到，无论你从哪里来，你是想做一个善良还是肮脏的人，宽容还是斤斤计较的人，温暖还是冷酷的人，永远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我曾经遇到过做餐饮的小贩儿，钱不多，他存的钱上都有他卖的食品的味道，浓浓的油腻味儿，衣衫也不整齐，但他会把你给他的签名的单子签好，然后用手伸过钱，径直地递到你的面前，就那么一直伸着，直到你拿到。那扭曲的动作让人心里酸酸的感动。我曾遇到一个富裕的美国华侨，我的同事做错了一笔东西，少给他四角四分，他还会愿意马上过来解决这件事情，没有丝毫怨言。另一个富裕的爷爷，学者模样，我忘记将13万多的钱从他账户扣除。没打电话之前，我就相信他一定会过来，那是人的气场和行为给你的一种信任。后来他过来，让我把账扣除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希望不会扣你的奖金，小姑娘。我也碰到过没什么钱的，拼命吹嘘自己做这个银行的理财，是那个银行的 VIP， 随便逮着个机会就想炒一炒，让你们退一步，好占点蝇头小便宜，一分一毛的汇率差价，几块钱的手续费都会为难你的烂人，那种穷酸劲儿真让人恶心。这么久以来，我看到过好多好多的姑娘，漂亮的、普通的、有钱的、没钱的、北方的、 南方的、本地的、外地的、留洋的、没读过书的，终于明白那些征婚节目的男嘉宾们那一句经常说的“我喜欢善良的姑娘”是什么意思了。有一次，有一对情侣在柜台上，那个女的就开始为一些有的没的排队排太久什么的争吵，喋喋不休，吵得人耳朵疼。我只是怜悯地看着她的男朋友。Lucky you， 我内心这样 OS 着。宽厚是美德，尤其是对女孩子来说。难道有些人不知道一个斤斤计较、胡搅蛮缠的女人有多么的倒胃口吗？当然，男女都一样。我说了那么多的例子，其实是想说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的人格品行绝对跟你的出身、财富、教育没有关系，这永远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我们被评价为是什么样的人，从本质上说，我们都是平等的。不讲理，真能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占便宜吗？还有一个现在社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，在我们这样的工作岗位上，更是司空见惯。总结一下是，现在这个社会，只要你吵，声音大，不讲理，你总会得到一些好处。我的大部分同事对此深信不疑。我初想了一下，确实这样，那些蛮不讲理的人最后总还是得到了一些特殊的待遇。在息事宁人的原则下，那些老实忠厚的好人却无法得到特殊的优待，这是为什么？一度我也非常的想不通，甚至我自己也是这样。柜台上时间有限，所以一些难搞的人就注意一点，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，以免又要乱吵一通。那些好人就稍微随便一点，他们也都不会介意。有一段时间我很想不通这件事儿，并且觉得这是不对的。后来有一天我在地铁站终于想通了，即使这些人得到了优待，你愿意成为他们的其中之一吗？你不愿意。老子说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自然界是个食物链，也是一个能量守恒的地方。其实世界上的事情不也是这个理儿？你得了一样东西，必定要以失去另外一些的代价。你选择某条路，必然要经历这一条路带来的荆棘，永远都是这样。他们以为他们赚到了，可是我们却不愿意与他们交换，那是因为我们知道那必将是以失去另一些为代价的。也许是我们的为人的原则，也许是变成了一个自己都觉得不值得爱和尊重的人。这些人失去的多了去了，起码是我的尊重和信任，我也不会朝他们真诚的笑。他们当然不在意这个，但总有他们在意的东西。而那些宽厚善良的人们，我也明白，我能给他们的远远不是几张新钱或者是散一点的外币，尊重、信任、喜爱才配得上他们的东西。不要对老人生气，在银行你碰到的很大一个群体就是老人，一群很让人头大的客户，有时候你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听懂他们到底要办什么，然后很多东西无论你怎么解释他们都听不懂。他们总是忘记密码，行动很缓慢，无论是签字还是什么都有困难。有一天我又照例碰到一个打扮得很整齐的老爷爷，也要八九十岁了，情况一如既往的糟糕。 花了大概三分钟，也没搞懂他要办什么。外面人又很多，我开始急躁了，音量也开始抬高了。老爷爷明显很惶恐，但我转念一想，算了，吼了也没用，还是解决问题吧。开始在一遍遍地跟他说，帮他办，直到他一个个的签字，看着他一手握着一只手才勉强写出的抖抖的字，有点岁月的心酸。最后帮他取信用卡，卡是批量开的，里面的地址是复旦大学的法律系。我一下子很触动。然后老爷爷走的时候跟我说，小姑娘，非常谢谢你的耐心，我知道我们老了，真的做什么都不行了。我突然觉得不是滋味，也许是个法学系的教授，以前肯定也是出口成章骄傲得不得了的人，现在却需要放下多少的自尊来承认自己一天比一天没用，带着对自己的觉醒老去。我们都会老，都会有那么的一天的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不要和老人小孩生气，因为一个人生才刚刚开始，什么都不懂，一个人生接近尾声，应该尽量快乐。每一次我碰到一个老人，我都会想起这句话。这是我这六个月来的一部分所见所想。李开复曾经说过，真正的热爱生活，不是在象牙塔里嚷嚷着我多热爱生活，而是见过丑陋之后反而更加爱生活。我现在好像就是这样。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竟是世界的丑陋，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更加温暖的灿烂的一面。无论怎样，我们都要相信好人总比坏人多，爱总比恨多。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，人生中很难再有另一段时光可以让你接触到那么真实全面的社会，那么多种多样的人群。我想这是在教会我很多很多道理，都是智慧。但愿我的慧根还不错。这是一个银行职员写给我们的，他的工作六个月的所见所得。相信在你的职位中，在你的职场中也会有过这些吧。
这丰富而又多彩宁静美丽风景，在这熙熙攘攘的繁华与群里，有个平凡的小鱼儿，有一些音乐向往，可是什么却不清楚。